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六祖法宝坛经的序章啊。今天呢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中土啊，这个禅宗的五祖。我们上个星期大略给各位介绍这个禅宗的宗旨，它的教法在空中跟有中的它的应该的一个位置在哪里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接下去要给各位来介绍，从达摩开始给各位来介绍的。达摩呢，那是在西元520年，大概考证上都认为是那个时候是梁武帝普通年间来中国的。那么他来中国的时候，当时呢南方呢，那就是萧衍哈，就是梁武帝这个的时代。那么梁武帝自己哈，他就能讲经啊。他不只能讲经，他印经造势斋僧，做很多事情。那么他自己还披着袈裟讲经，所以当时南方啊都称萧衍呢叫做佛心天子，那是可以说在皇帝里头啊，在历代中国皇帝里头呢是很少有的这种殊胜的现象。那么达摩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达摩来到中国以后，我的怀疑是，那他哪的印心的经典是楞伽经？他已经能懂得楞伽经是什么了，那他马上一上岸就能讲中国话吗？所以我一直认为，甚至很多的这个学者都一直认为，他来的时候的年代并不是那么确定，只是可能是在520年，在梁武帝普通年间，他不敢确定是哪一年，但我们相信他可能更早一点就已经上来了。以前呢，唐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建立了类似像护照这种制度，就上来的时候就要登记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是，过去玄奘哈大师要这个往西去取经的时候，经过了17年再回来的时候，是先经过通报说准许不准许他回来，因为当时是没有经过朝廷同意而私自出关的哦。所以你要知道，唐朝对关口已经管制得很严了。所以但是呢，他当时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广州上岸的，可能在南方已经有至少可能有个3-5年的可能性，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没有那么样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年代。那么我们还有一点也注意的是，他为什么独独用楞伽经呢？楞伽这两个字呢，其实就是锡兰的意思。所以楞伽经呢是南传佛教的很重要的一部经。那所以他来了以后，他看到了这一部在南方译出来的这部经的时候，他特别看了这部经里面呢，既谈空中又谈有中，而它的大部分是在谈唯识，用阿赖耶识，用八识哈来解释整个修行的历程问题的。所以他独独呢情有所钟，就从南方带了这部经，然后到北方去，后来他印心的经典就采取了啊楞伽经。你就知道说全面的啊，从达摩中土的初祖一直到五祖的传法，是以楞伽经作为传心的印心的经典。我们这一点弄清楚了，现在呢要谈的是这个达摩他刚到中国来。那么梁武帝你知道他是一个佛心天子，听说从印度经过海路能够到中土来的高僧达摩来了，所以他当然就想要见他。当然那个时候又不是像现在说我们从印度打一个 这个透过卫星哈、啊，就知道某一个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时间的弹性，在中国一定有一点活动，说这个人是一个高僧，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是不是？然后梁武帝才可能接见这个人呢、啊，所以他一定有一段时间。可是，在见面的时候呢，这一段梁武帝跟这个达摩见面这段故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萧衍呢就问，他说：“朕呢即位以来啊，造事印经度生不可胜数啊，有何功德？这样有什么样功德？”达摩的回答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如是而已。”告诉他，连做这样子这么大的事情啊，见事写经，这个度生也就是斋生，做这么多事情，他只是人天小果，你只能够得到福报，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真正啊能够探头天外看的人，你顶多只到天而已，享受福报而已。如影随形这个东西哈、啊，它是有漏之因。为什么叫有漏之因呢？达摩看得出来，萧衍呢，他一直把见事写经度生这件事情当作是一种目的，当作是一种手段，用他想要换取，这就是功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灵世界就变成了一种很大的负担，而且有时候为了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会造出很大的一些啊，惹出一些是非出来的。所以这里面的对我们的自信的部分，心的部分，并不是一个很纯净的一种想法，所以仍然存着有漏之因。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也只不过是如影随形而已，你并没有真正啊看到那个事情的本身，只看到了你以为它是有功德这个影子而已。那么这个萧衍就问了、啊、那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啊，问他说什么是圣地第一义，因为他每天都在讲法啊，什么是圣地第一义，第一义是什么？达摩就跟他讲说，果然无圣，根本也无所谓圣。你想学佛学了半天，大家都要想成圣成贤的，现在是果然无圣，连圣也没有了。他在讲什么？讲的是如果你很想成为圣的话，就好像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名将的话，那一将成名万古枯啊。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人的时候呢，你要假造了很多的形象出来，又扭曲了真理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非常照顾小孩子的父亲或母亲的话，那么小孩子学习的机会就被你剥夺了，因为你把他照顾得太好，溺爱了，把他溺爱坏了。所以告诉你，果然无圣，我并没有想要当一个好，在我的小孩子面前当一个小好父亲，我没有希望在我的朋友的面前当一个我是一个要需要别人赞美的人，我们也没有想要在历史上留下丹青，要让你世世代代去礼拜你，都没有这问题。所以果然无圣，就因为是果然无圣，那以后的人要拜那是他家的事情了，他才能够真正成为有所成就。我们学佛每天想的是自己希望能学佛，那你的在意的事情就很多了。哎呦，我今天早上起来烧了只有两炷香，只烧了家里只剩下两炷香，我只烧了两炷还缺一炷，这怎么办呢？今天心里面都不舒服了。哎，你就是每天都求着差一炷，你就不，你比那没有烧的人要好了太多了。你不想，你想的只差那一炷。我们的心灵世界里的常常就是如此的。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县长，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并不是那么好的现状。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很好成绩的人，所以我们就会被成绩煎熬的我们很惨。如果你对于人生你想着，哎呀，随缘，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环境，我照我的环境我的能力去成长，我不一定要成为什么，哎，他反而成长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执着，也再也没有那一份限制了。所以有一个第一义圣地的问题，反而把我们整个给绑得紧紧的了。梁武帝又问说，如何是真功德？他，那你刚刚讲了，真正的我所做的事情不是真的功德，只是福德而已，只是人天的小果而已，只不过是有漏之因而已。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做真功德呢？他的解释只有四句话，他都尽至妙缘，体至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事求。他说尽至妙缘，体至空寂，尽是净土那个尽，智慧的智，尽至妙缘。什么叫尽至妙缘呢？你想啊，你的心，你的佛性必须是清净的，才能够觉照一切，那才能够妙缘。我们的自信，这个自信呢，可以拿来学坏，但也可以拿来学善，可以拿来学是，也可以拿来学非。我们学是的时候在是的这条路走，我们学非的时候在非的那条路走，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佛性。今天之所以当一个坏人，今天之所以我们碰到了这么多的障碍，那是因为我们的佛性被一个执着的东西，一些所谓的尘劳、烦恼、尘劳、偏见、执着给绑住了。所以我常常讲说被绑架了，是这个问题啊，而不是佛性本身有问题啊。所以《般若经》里头，《大般若经》里头这么讲啊，啊，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一禅体皆具佛性。什么叫一禅体呢？为非作歹叫一禅体，做坏事做尽了就是一禅体，一禅体皆具佛性，它一样具有佛性啊。所以尽至妙缘的是指那一个佛性，这个佛性是清净的时候就明朗了，明朗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生活上是非可以照得很清楚，所以你不必执着在善，也不必执着在恶，在恶里头倒反而是非了了分明，你执着在善里头反而是非不分明。你看吗？大家都想小孩子有好的成绩是好事情，是善，所以我们每天要小孩子用功，我们叫小孩子说你一定待人一定要很老实很诚实，诚实是善，我们叫小孩子一定要诚实。可是什么东西都诚实的时候，都照如实的这样下去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有一天讲一个不太真实的话的时候，他就开始责备自己，责备得非常厉害，那个时候他内心里头所产生的障碍是很大的。所以你不应该是教小孩子说你一定要诚实这件事情，我们要教小孩子的是如如实实的去看一件事情，如如实实的去判断一件事情，如如实实的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去回应那件事情。对呀，你自己的亲人，你明明知道现在他很紧张很焦虑，他去检查果然是有癌症的，你现在要很诚实，我们学佛的人不可以打诳语，你就告诉他好了，你告诉他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烦恼就很多了啊，产生更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出来了。那你要怎么做？你要了了分明，你要跟他讲，医生现在还没有说检查了出来，大概就是你比较虚弱一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让他的心安定了，鼓舞他够了， 然后这件事情慢慢让他知道，让他用他的心来配合。那么这件事情你说叫打诳语吗？不，那叫慈悲，这叫智慧。所以要静智妙缘的时候，体智空寂，因为你不是这样子的啊，有这么一个有的东西，老是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绑得死死的，那你才叫做空寂哦。有空寂的人才能够思考，才没有障碍。真正懂得空寂的人，那他才不会被过去的一些经验给绑得死死的。我们有可能啊，一个人在过去年轻的时候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那么这些不愉快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懂得把它空寂，把它放下来，我们以后慢慢的会看到很多人都觉得害怕，都会怀疑别人，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疑心病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要体智空寂，是真功德，功德就是智慧哦，是真，这才是真的功德。不以世求，它不是以世间的那种啊善与恶、高贵贱的问题、贫贱的问题啊，这高贵与贫贱啊，那么是与非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来看这问题，也不是在世间里的说我要出人头地来看这个真功德的问题。你教小孩子无论如何你要出人头地，你教你自己的家人一定要出人头地，那如果有一天他没有出人头地，他不就完蛋了吗？你为什么不教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有很宽广的喜乐，有宽广在那里找到很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我们去欢喜的事情呢？是啊，如果我们今天教的东西是以世求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掉功德很远。这一段话在《坛经》里头会谈的，因为这一段不是功德，又问对证者谁？那现在梁武帝啊，功德的问题是真正来自于发自于清净的心所做的，但他现在不是，他是为了某种意图而做事情，他做的善是有条件的，他做的善是有条件交换的，所以顶多只得到福德而已，没有所谓智慧的问题啦。所以现在梁武帝可能有一点不太高兴了，所以就问对证着谁？现在你对面对证的这个人是谁？诶，达摩回答的是不是，他并不是讲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他的不是，不是谁，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去试我是谁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平等性，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不去执着是你是我的问题。过去啊，这个谈过讨论过这个问题，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直问没有办法证道，没有办法证道。他说那为什么我会没有佛性呢？你心里头被障到了，你看不到道。啊，回过头来，那师父你看到道了吗？师父跟他讲说我看到了，可是那我为什么会看不到呢？那是因为你心中有我。师父跟他这么讲，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我。所以老师父们经常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你有我辗转不见，有了你的执对于自己的执着，有了我对自己的执着，我们两个人就不醒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道了。道不是哪来看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沟通都出问题了，道没有了。 有你有我，我们变敌意了；有你有我，我们有冲突了；有你有我，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很多的障碍在这里的。人是因为没有障碍的时候才能产生同理，人因为没有障碍的时候，彼此之间才能够真正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尊敬、互相的包容，但我们办不到啊。所以现在达摩给他回答这件事情，是一个学佛上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不是，我没有在达摩并没有来执着他自己是达摩，达摩没有执着他自己是印度国王里头等于是国家的国师，他没有执着这个，他没有来跟他解释我是从锡兰来的国师，没有啊，他没有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呢、他反而跟他讲我不是，也就是说我不执着在这里。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一种经验？如果你跟你自己的孩子讲话，或者你跟你的朋友讲话，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孩子呢没有把你当作是父亲或母亲这个对等地位来跟你讲话，你有时候会问你跟谁讲话，你会不会这样想呢？你会很生气，对不对？对，原因在哪里？你被父母这个角色绑住了，那就是你有了一个父母，被父母绑住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呢，你没有，你听了以后你不会生气，你说你看这小孩子话讲错了，但是他不会生气，但是他知道小孩子正在生气，他可以不讲话，他可以隔到明天然后再跟小孩子讲说，孩子啊，昨天你跟父母亲讲话那个口气是不对的，要改过来。没有，他没有讲什么，他很慈悲的把一件事情给点出来了，他没有生气。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一个人开始有了他自己对自己的那个框框的执着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我记得过去给各位是不是讲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呢在讲这个语言学的时候，语言学呢其实在欧洲有一个门派，这个门派叫做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而结构主义不只是语言，结构主义还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后来结构主义发展出来结构主义的心理治疗。那么结构主义讲结构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地方是完全很明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呢来看看，魔甲是一个主体，魔乙是他要讲话的对象，这个主体对一个对象来讲话，这主体对这个家伙讲话的时候，通常对对象都有一个看法。比如说这个人的对心，我跟他讲话，但我所要跟他讲话的这个对象呢，我看起来呢觉得说我看起来就不顺眼，我看起来就不顺眼，或者是我看起来我就对他很羡慕很尊敬我的对象，我现在开始给他加一个框框。我们通常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一定看到每一个人你都会产生人像，注意啊，都会产生人像啊。你看那个人瘦巴巴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样子，还说哎呀，你看那个人鼻子勾勾的鹰钩鼻啊，你看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怎么笑起来这么不自然，你怎么意见这么多，你是意见很多，我们不修行的人意见真多。那你就给他加一个框框，对不对？按一个框框在那里，是不是？好，现在你要跟他讲话，这个人他老爸呢是省长，假设好了，你现在已经给他一个框框，这是省长家里的人了，省长家里的孩子啊。你跟他讲话的这个人，他父亲是一个乞丐，你马上挖一个框框他父亲是一个乞丐，你马上给他印上去你看这个人，他的祖父是总统，很多人跟他讲话的时候又加上一个框，想看我们的人是很会造框框，对这种事情不明，从一个这个讲话来看， 他我呢成就的人，再下来我讲话的时候，要不然这个东西叫结构。什么叫结构？就你的位置里头加了一个框框，我的位置里头加一个框框，你从这个地方经过他那一关，再经过我这个框框这一关，它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变成怪物。好了，你要注意了，如果一个人萧这个梁武帝啊，萧衍他自己讲的我是皇帝啊，那我看你也只不过是一个从印度来的一个生劫而已，我看你瀑布啊，我看你，但是我看他瀑布啊，看自己却觉得自己很大，那最多去讲话会讲什么？你看对证的人是谁，会不会讲出这种话出来呢？可是你知道达摩的回答是什么？不是，不是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要去试这件事情的，我也不会去试你是一个皇帝的问题的，所以他也对皇帝有所求，所以就过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过江的原因，因为机缘不成熟，他过江了。注意，我们称我拿结构主义的这种语言结构的问题，在治疗上所产生的问题来做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我相，你看别人有一个人像的时候，有你有我辗转不见，道就没有了，我们的很多讲出来的话就越走越远了。所以你看夫妻两个人的吵架，我看婚姻的问题，我看就是太太你怎么会这么不讲理不贤惠啊，看他啊，人家里都治不好，你看看人家隔壁的李太太，你看再加多一个框框，回过头来你看我这个先生多没有面子，我怎么带你出去？因为他嫌他嘛，那我有很多社交场，我怎么带你出去？哎，给先生以为自己很大，再加一个框框，你说他再下去会讲什么？娶个你姐有够衰。那再下去会怎么样？太太听了高兴不高兴？当然不高兴。不高兴以后，太太现在也想了，哎，你怎么对我这样子藐视，也给自己一个框框，对不对？然后再给先生一个框框，你怎么会，你怎么这么男性主义，还不止男性主义，你这个先生怎么会这个样子的男性沙文主义？而且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谅解，也不疼我。好了，接下去再讲个什么，我告诉你，我嫁给你才倒霉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要有纷争的原因，纷争的原因都是来不是的事。刚刚讲啊，不是他问他对证者谁吗？他说不是。你要注意，不是我们通常都来自于是，因为我们会用是来拉杂很多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一塌糊涂。这就是我们这个资讯社会所带来的困扰。各位，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是一件好事情，但也是一个坏事情。你以前不知道那么多哈，也就没事，对不对？大家都还是健健康康的。今天你就讲一个，在乡下你找人不傻，没事，没办法，我都不办，那是安怎？没事。现在大家的有了很多更多事了，如果没有做到的时候不行啊，你找不人是不是？好了，那两个人不就是开始要打架，要针锋相对了吗？可是一个资讯很丰富的社会，你认识的东西更多，他认识的东西也更多，那么我们拿这些东西来衡量别人的可的这种机遇就越大，所以挑剔的东西也是越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在一个资讯社会里头，并不是要你用很多的资讯来挑剔别人，我们只是用很多资讯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很多资讯来挑剔别人。你千万不要把资讯拿来加在别人或加在自己上面，这一点你是一定要注意的。你要能够保持你的心理卫生，你觉得应该要收集更多，学更多的资讯， 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框框，把自己框住，把别人框住，那会造成更多的压力。你看，世界卫生组织WHO 呢，他发表了一篇，他是很多方面统计，然后发表一篇，说公元2020年，距离现在就20几年了那个时候，十大病症，第一号的病症是心脏病，第二号的病症是忧郁症。你们去看吧，以后折腾人类最厉害的东西是情绪，折腾人类最厉害的是属于精神世界所害的病。你要知道，心脏病通常也是从心理疾病那个地方压力冲突给这个心脏所带来的紧张所带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发达，社会更自由，但越自由的时候，越需要学会如何调适自己。所以各位，你现在就懂得学佛，你就懂得以后过的最后这新世纪是怎么过日子，你就很清楚了。你要注意，你不要把自己都通通被卷进去里头，老是每天给自己加一个框框，也给别人加一个框框，然后在一起的时候都看不到真人，都是框框碰框框。我有时候这么想说，以前道家讲真人，原来真人就是这个意思，把框框拿掉不就变真人了吗？看的都是真人，对不对？你千万不要给自己加很多框框，不要给别人加很多框框。你要知道，两性之间的性别意识的刻板印象是框框这个知识程度不同，对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非知识分子也会产生框框，有钱人家对穷困人家产生框框不同职业类别之间产生框框。我们要注意，只要你的心里头有这个事的时候，这就是你学禅一开始第一步不会没有办法在这里突破的原因。你要能解脱也在这里，你将来能不能往生极乐净土其实也在这里。你给自己加一个大框框，你说怎么进极乐净土呢？是不是进不了的啦？那好，既然是如此，那只好就渡江了。达摩就渡江了。达摩渡江呢，到哪里去？那当然到北魏去。到北魏呢，那个时候那么刚好少林寺这个盖好不久。你知道少林寺是魏孝文帝盖的，魏孝文帝为谁盖的呢？为佛陀跋陀盖的。佛陀跋陀是从西域过来，而且易经也译得很好的一位，所以他是一位高僧。所以少林寺是为佛陀跋陀盖的，那是少林寺，是在魏孝文帝的时候盖的。我们知道后来他的门下像僧稠他也是一个高僧，影响都是很大的。那是这个少林寺在中国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佛教史上，它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一样，好像武侠小说一讲就讲到少林寺其实少林寺在佛教的整个的一个史圣上，以及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一个佛教的重要根据地。大家一听到少林寺，以为少林寺都是练武的，不是，少林寺是佛陀跋陀为佛陀跋陀来盖的。他到了佛陀跋陀这边来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西域的僧人，所以现在呢，他来到这里呢，他就每天都闭关，墙壁的那个壁，观看的那个观，闭关。有人呢就望文生智，生意以为说他每天看着墙壁，坐在那个地方打坐闭关。现在有很多达摩闭关图都是面对一个墙壁，一个大石头现在听说少林寺里头也有一个他闭关的那一面石头，那一面墙听说还在了。但是闭关的这个意思其实并不尽然，我们来看看他的是怎么说的。 他对于闭关的解释，达摩对闭关的解释是这么说的，他说若也舍妄归真，他说倘若你愿意舍去你很多的妄心，而回到一个纯真，用你纯真的心去回应周遭的生活，用你纯真的心去生活，用你纯真的心去待人接物，那么你当然就会有智慧，你的回应就会比较中肯。若也啊，能够舍妄归真啊，凝住闭关，你能够很专注的闭关，你想啊，是舍妄归真，然后凝住闭关，无智无他。后面再解释前面这一段了，是一个分号，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你有我，辗转不见，有你一个框框，有我一个框框，看事情，讲出来的话，通通走样了，是不是？所以无智无他，凡圣等一，平凡的人跟圣人之间，在你看来是平等的，他只不过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所以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意他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坚住啊，这是坚定的啊，那么居住的那个住，坚定的啊，守着这个东西而不会动摇的话，那么你呢就叫做闭关。他对闭关的解释是要舍妄归真啊，凝住闭关，无智无他，凡圣等一啊，那么坚住不移，他的解释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外习诸缘，内心无端，你呢外面呢啊，能够把很多的诸缘你能够习下来。其实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小圣的味道是很浓的，也就是这一部分声闻的味道是很浓，但我们也知道它是南传的佛教，他的修行在这个部分他很重视，所以要你习啊，外习诸缘，内心呢啊无端，心如墙壁，你内心里头常常面的是墙壁，那么可以入道，这样你就可以入道。这也就是因为有这一句，所以好像达摩经常都是旁边有一个石头墙石壁，面的面壁修行，好像是这样子的。其实他要你这个闭关呢，是要你在那个地方用墙壁来表示，你到那个地方就必须啊能够超越或放下的意思。我们过去给各位解释过敏思这个问题。什么叫敏思呢？敏思就是我给各位做的比喻是，你在一个意识之河啊，意识的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在你的脑子世界里头，它不断的出来啊，不断的出来。你不信，你试试看吗？晚上睡觉的时候，嘿，如果睡不着觉的话，哎，它就不断的出来，一条一条的出来，在你的意识之河里头，好像漂浮物很多，这件这件代志都浮现了。其实它每浮现出来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意识世界里头漂浮出来的念头，很像一条蛇，很像一条毒蛇。而这条毒蛇呢，你的心就很像一个很好奇顽皮的一颗心，你会过去把它抓住那个浮起脑子里头浮出来的念头，然后呢这个念头呢就会延伸，就会延伸，它就会延伸，延伸你就这样，这条蛇就会回过头来把你一圈一圈的把你缠住。所以你注意试试看，你本来要念佛，你每念一圈啊，小小的这样一圈，你每念一次，如果你念佛就一直这么念念念哈，或者是你哪念珠108颗的，或半圈的，或四分之一圈的，你就一直念，其实你脑子哈已经有很多杂念了，你自己还不清楚。但是如果你念108颗念完了以后， 你停下来练一次心经的咒，练一次心经的咒，或者练一次往生咒，然后你再来练，那你试试看好了，看你有没有真的练了一圈以后就会回下来停下来练一次这个往生咒或心经的咒，通常都会忘掉。为什么会忘掉？你的心里头浮现了一点念头，然后你的心呢就去抓住那个念头，结果被那个念头给缠住了，就越想越多越想越多。最明显的是数息啊，数息，最明显的数息，你数息是很简单，你数一数到十，再从十数到一，就这样而已，每呼吸一次数一，这样的一呼一吸数一，数到十，然后回过头来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可是你数不到两分钟啊，你数到十的时候变成十一十二十三，有的时候数到八十了啊，然后才醒过来，哎啊，怎么会数到八十来了呢？我告诉你，那一段时间你的心就是被念头卷走的，被那一条念头的毒蛇把你缠住的。我要给你提醒的是，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你能不能去，就是靠这个心会不会被它卷走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也是一样，哎，我们杂念一样很多，哎，所以佛并不是修禅，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有念头，而是不要我们有妄念，不真的念。我们要做事情，当然要有念头才能做事情啊。我们要专注，所以是问题是我们要专注，所以叫做外禅内定，外不被外界外的境界牵着鼻子走，内不会产生紊乱，那我们才能够专注的去思考，专注的去做回应，这才有智慧，这才有功德可言，否则无所谓功德可言了。这是禅宗在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的，他简直清楚的就像为数一样那么清楚，让你知道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呢，达摩教人家说，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一切的教法都是要戒教悟宗的，所以闭关的目的到最后是戒教来悟宗，就是借着这个教学，借着这些言教，让我们真正开悟。开悟什么？开悟到我们的心中，佛与心为中，让你真正接触到这个心才是真正一切的本体，是你的心。你的心如果被妄所绑架了，如果你的心被贪嗔痴慢疑绑架了，那么你就属于贪的世界、嗔的世界、慢的世界、疑的世界。问题是即心即佛，以此心直了成佛，这就是你在坛经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从达摩开始下来所谈的东西都是戒教悟宗的问题，以此心直了成佛是这个心的问题。我们讲到就他到了北魏，到了少林寺这边来，可是呢到了这一边呢，他却有很长的时间，因为少林寺当时所提倡的，他所提倡是声闻，也就是声闻圣的教法，所以弟子们很重视声闻，比较少戒教悟宗的这种大圣的，你悟宗以后你就可以开阔慈航普渡了，但是比较少，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也知道因缘未成熟，所以到最后能够真正入其门的却是一个慧可，而慧可碰到他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就是慧可啊，这个他得能够度慧可，慧可是一位学问很好的，不管是儒家的东西佛家的东西都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位行者，他四十几岁才碰到这个真正要来求法了。